各位弟兄姊妹，新年快乐啊！即系我哋喺新一年嘅第一个嘅主日，咁喺度希望大家能够即系喺新嘅一年嘅里边，对追求我哋嘅主道，能够有更热切嘅心喺放喺我哋当中，亦都能够勇敢地去将主嘅道理去将佢向人去陈述同埋展现出嚟。啊，所以喺大家今日嘅程序表嘅上边咧。的封面有個新的教會的主題叫做放膽講道勸導人，是出自於使徒行傳第十九章第八節的經文的裡面，讓我們真的能夠做到放膽地去將主的道理去向人去陳述和向更多的人去解說，在主的裡面也能夠讓我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夠得到造就，盼望我們也能夠是去到上主的當中，能夠上帝話我們所作的是得到他的肯定。好，讓我們在聆聽主道意先，讓我們一起再次同心低頭禱告，仰望我們主我們的神。慈悲天父，多謝你給到我們能夠再次回到來在主你的啟示的當中去學習，多謝因主你在你的創造的當中能夠讓到我們去有機會和你有更親密、更直接的交往。可惜在罪的當中讓我們遠離了你，但感謝恩主你給我們能夠有你獨生兒子來到去真的承擔主你那份拯救人的心願，他犧牲在十字架上面，讓我們能夠去有這個回轉的機會，我們再次獻上感謝。求恩主你的带领，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从岁首到年终都能够做到以悔改的生命活着，能够在主你的当中能够活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样式，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在主你的当中得蒙带领，直奔永恒当中。我们再次同心为到这段聆听主道的时间交上，求主你的保守，让圣灵在里面作引导、作调和，让我们能够准确掌握到上帝你的启示当中的意思。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求，阿门。在新的一年，我希望在第一堂的主日的里面也都带给大家一个重要一点的属灵的功课。而这个属灵的功课，我相信可以不單止在今年受益，希望在你往後的屬靈的生命的發展的裡面都能夠有了受益。你到2024年呢，可以這樣說，都是我信主已經踏入第35或者36年這個之間的時間。在做了這幾十年的基督徒的人生當中，原來我發現到有一個的功課是不斷地重複又重複地到去發展的，就是我們需要常常地在聖靈的檢視之下去看看我們自己的心思和行為是怎樣。聽落這個屬靈的功課就很容易說出來，很容易做，做一些檢視，做一些檢醒。但是當我發現到，當很多時候我們口邊不斷說到我們要去實踐這個靠著聖靈來不斷檢視我們心思行為這個功課的時候呢，其實個過程殊不容易，而且個過程當中有些時候呢，我用廣東話這樣說形容，是覺得有一種很面懵懵的一個的情況，因為有些情況真的令到自己很尷尬的，有些時間讓自己覺得，咦，其實我是不是真的在靈性上面真的有些問題呢？而且暴露了在人家的面前。譬如舉個例子這樣說，曾經有一次我跟一個未信主的一個我自己的老同學，跟他聊天，我說哇，大家沒見面即是二十多三十年應該。我說大家有什麼生活啊，有什麼工作啊，那我就大家談一下，當開場白這樣談啦。 咁啊，佢又講咗佢自己嘅啊呢幾廿年裏邊做過啲乜嘢？哇！我話原來自從我哋畢咗業之後有咁嘅發展㗎，你咁哦，佢係啊，咁你又點啊？佢問我，我話我咧其實咧喺教會嘅裏邊做做嘢咧，其實都好忙㗎咁樣樣。咁佢話有幾忙啊咁樣樣。咁我又話哇，教會好多嘢做㗎。當我咁樣講嘅時候咧，其實係嘗試即係用一個比較冇咁宗教化嘅陳述去介紹俾佢認識啦。殊不知我呢個同學咧，佢第二句搭口就上嚟就同我咁講，佢話乜喺教會做牧師唔係叫做侍奉嘅咩？叫工作㗎。喺嗰刻咧，我突然打個突啊！即係一個未信主嘅老同學，大家一齊玩，一齊長大，後尾大家各奔前程。佢未信主，但係當佢睇到我嘅工作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你應該用個正確啲嘅陳述，叫做侍奉。哇！喺嗰刻咧，我真係有幾大嘅尷尬。但係其實我哋都明白佢呢份嘅即係回應咧，其實係一個誠實同埋坦誠嘅教同，因為當一個朋友佢能夠咁即係同學能夠咁坦誠直接講出你嗰個問題咧，係唔容易嘅。能夠同你真係交心嘅人咧，佢一定係要冇保留，唔係同你講嘢要收收息息嚟到去講嘢嘅。啊，當然佢唔係為咗攻擊你而去講啦，咁當然有啲人係咁樣啦，但係佢真係好誠意地講俾你，咦？對於我嘅理解，你做牧師應該虔誠嘅，應該叫侍奉喎。咁當然啦，我唔係錯誤理解教會嘅工作係叫侍奉，但係有好多時候為咗幫助其他嘅人理解，呢個都係一份即係一個其中一個我哋要作嘅工作。其實講到呢一點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喺聖經當中，耶穌好少用侍奉嚟到去講自己嘅工作嘅，佢話佢作工嘅，但係聖經講到神嘅子民做嘢咧係侍奉嚟噶，有啲咁嘅特別嘅地方。不過當我呢個朋友去咁樣同我對答嘅過程當中，我就會發覺，咦，其實有時俾一啲未信主嘅人去到點出咗一啲可能我哋自己做基督徒有時都唔覺嘅一啲嘅事情咧，其實都幾即係用廣東話幾魚嘅喎，喺咁嘅情況。但係呢啲咁嘅經驗啊，即係我哋講得文雅啲，佢又好腼腆啦，即係文雅啲咁講啦，或者尷尬啦，其實係屬靈成長嘅必須經過嘅階段。嗱，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哋去喺嚟緊新一年嘅裏邊，甚至往後嘅日子，當我哋希望喺屬靈生命上邊有啲成長嘅，我不是希望大家即係成日都一樣的狀態嘅，要有成長的。如果你同我有呢份咁同樣嘅心智嘅話咧，你要預咗，你可能會遇著呢啲咁尷尬嘅情況嘅喎。可能你作為基督徒，有時做一啲嘅嘢，去成為咗喺眾人嘅面前一個人哋覺得，喂，你好似唔係幾對勁喎，做基督徒唔係咁嘅，反而可能俾咗個機會我哋。知道我們的弱點，而那些弱點也都成為我們在靈性上成長的空間，使到我們知道怎樣去補足，求神的靈讓我們可以更加的在那些軟弱的地方得以去修補和剛強起上來。而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看這段經文呢，其實就是正正談論到耶穌的門徒，耶穌怎樣去栽培他們，或者講得直接啲嘅，喺門訓嘅過程嘅當中，其實不斷嘅去暴露出佢哋自己本身嘅靈性上邊嘅一啲嘅弱點，而從呢啲暴露出嚟嘅弱點，成為一個佢哋成長嘅起點。因此，我俾咗個題目佢，叫做不住顛倒門徒與屬神子民嘅思維，用呢個題目嚟到形容今天呢段聖經門徒嘅遭遇，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好恰當嘅一個陳述，亦都成為咗我哋今日我哋作為信徒點樣喺屬靈生命上面繼續成長嘅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學習。那不如這樣，讓我們回到這段聖經讀一下這幾節經文，因為不是很長，只有三節經文。第十九章馬太福音從第十三節至第十五節，我們再次讀一下這段經文。雖然衛東剛才幫了我們讀了，但是這段經文其實有很多時候讀就讀過了，看又看過了，聽又聽過了，其實他根本想說些什麼呢？我們不如讀一下再去看看，好不好？好，我們一起打開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三至十五節， Matthew chapter 19 from the 13 words to the 15 words。 好，我一起讀了。那時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門徒就責備那些人。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耶穌給他們按手，就離開那地方去了。今天我會透過兩個的部分和大家一起去思想這段聖經的。在上文我們剛剛才看完到法利賽人和文士他們來到去挑戰耶穌，用了一個題目，就是休妻這個的討論。在這個的經文裡面，我們說到原來耶穌基督面對的挑戰是隨時會發生在他身上的，但在這個面對的過程當中，他不是按照這班人是跟我不合，於是乎就索性完全理會他。相反，耶穌是透過這個機會將主的主權再次提出來，讓我們去看看誰個去斷定一件事，或者用他們的所引申這個題目休妻來到去到作為一個例證，作為休妻與不休妻的標準是由誰個定的？是上帝。上帝的標準就是不休妻，因為夫妻的關係從來不是由人去決定的，是上帝的設計而定，這個是創世記的裡面的設定。耶穌在這段的經文裡面清楚指出主權是在上帝的手上。來到今天這段聖經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到這段聖經仍然沒有離開過這個主權的問題，但是門徒正正出現問題的就是在那個主權的概念上面出了問題。那就真的很愚，用廣東話說來到這一刻，剛剛才說完之後，他都不學曉過功課，然後立刻就暴露出他們的靈性的洋相。我們看看耶穌有沒有放棄或者漏了這個機會來到沒去栽培這班門徒呢？這個正正就是我們一起去看的目的了。我們回去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第十九章的第十三節，我給了個副題，就是捆在固有思想靈性的信徒。一班信徒他有一個固定的思想捆綁著他們，這些固定的思想可以來自於原本他們未信主之前的人生觀，可以來自於這個世界的社會觀或者世界觀，但是也都可能是他從其他的宗教的裡面而去承接回來一些錯誤的神學觀。我們看看他們的問題在哪裡了。我再讀多次第十三節給大家聽，大家去看看發生什麼事。他說那時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叫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門徒就責備那些人。一開始第十九章的第十三節在這裡就記載了門徒看見一件事件使到他們很不開心，或者他們覺得很煩擾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的人，什麼人啊？是那些小孩子的家屬，在原文聖經說到基本上是他們的家長帶著這班小孩子來做一些要求，來去見耶穌做什麼事啊？要求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 啊，傳統上邊按手咧，其實係一種授權啦。按手亦都可以係一種稱之為將一樣嘢去交予俾對方，等佢可以承受啦。所以唔單止係授權，可以係一個承受，可以接受得到一啲嘅嘢。簡單啲嚟咁講，呢班孩同佢哋嘅長輩，特別係佢嘅父母啦，或者佢阿馬爺啦，嚇啲聖經冇詳細再記載啦。喺呢度講到佢哋嚟作一個咁嘅要求，要見耶穌，又要佢按手禱告。喺咁嘅情況之下，班門徒咪幾高興喎？班門徒見到喺呢個情況之下，就責備那些人，責備那些人，責備呢啲人，就帶呢班孩童嚟嘅人。嗱，喺我哋停一停先，我哋再重新去即係回顧一下孩童呢個字眼咧，其實喺馬太福音嘅裏邊，其實已經用過好幾次噶啦。從第十八章嘅裏邊，我哋已經見過呢個孩童呢個嘅比喻用過唔少噶。特別係談論到耶穌要話要有翻一個好似孩童咁嘅心智樣式嘅人，先至可以去承受神嘅國嘅裏邊。嗱，從呢段聖經嘅當中俾我哋睇翻呢個孩童。基本上是不自主的，不到他自己決定的，只要長輩怎樣樣，他就跟著他們的長輩怎樣走。長輩有什麼期望在他們身上發生，他們也都很自願地去跟著這班的長輩來到去走他們的人生的路。什麼原因他們要來到帶著孩童來到去見耶穌，又要他按手禱告呢？馬太福音的作者在這裡沒有提供答案，沒有提出原因。沒有提出原因，你和我就不要加一些原因。有些傳道人很喜歡在這裡就講到，就會講過，我估他們當然要希望得到一些祝福。我估這些估你都不用估，不講就真的叫你不要想。為什麼不要想呢？因為不要想那些東西就不是你要專注要想的，要留意的東西。正正這段聖經其實個焦點反而是放在孩童的身上。因為我們剛才阿衛東為我們讀的時候，或者我們一起讀的時候，我們都發覺這段聖經多次耶穌也都提及到有關這個孩童的問題，要這個孩童來到他的當中。所以個焦點應該是放在這個孩童的身上。咁呢個孩童嘅咩身上邊咧？正正頭先我所講嘅，身不由己，唔係由自己決定嘅，係邊個決定帶佢嚟啊？帶佢嚟嘅長輩咯，那些人咯，那些即係希望呢班孩童嚟到見耶穌嗰班有班人有個期望嘅。換言之，這班孩童是為了滿足跟從這班長輩的心願而走。我們剛剛才說過上文說什麼？上文是說到主權的問題，誰是決定婚姻男女之間那個特殊關係？不是人，是一個神，上帝。於是乎嚟到呢段聖經，亦都同樣指導呢班嘅孩童，佢嘅生命生活嘅主權唔係喺佢自己手上邊，而喺呢班那些人帶他們嚟見耶穌嘅呢啲嘅人。孩童可以選擇嘅就係跟從佢。我一陣會再詳細再講啲講出呢一點嘅。不過從呢段聖經嘅裏邊，就暴露了門徒不高興的現象。和合本聖經說門徒要責備那些人，為什麼門徒要責備那些人呢？個焦點反而我們要放在這裡，門徒憑什麼要責備那些人呢？ 咁多次啲人嚟都去想見耶穌啦，點解呢一次佢要咁特別要責備呢啲人呢？嗱，呢一點咧，我哋就要睇翻成段聖經嘅來龍去脈同埋個發展啦。如果當我哋去再仔細去睇翻第十九章嘅第一節嘅時候咧，上一堂主日我已經講過啦。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離開加利利，來到猶太的境界約旦河外，跟住有好多人嚟見佢。大家仲有冇上個禮拜提供阿租為我哋提供嗰張嘅地圖啊？原來我哋發現到耶穌嘅門徒正正要趕緊一條路，呢條路係乜嘢嘢啊？從北邊加利利往南走，然後再穿過呢個約旦河，去到約旦河嘅東岸，再往南走，再穿翻過去約旦河嘅向西，經過耶利哥城等呢條路線上耶路撒冷啊嘛，繞過咗呢個一般以色列民經常唔想去經過嘅地區，叫做撒瑪利亞啊嘛。耶穌的門徒同耶穌正是趕緊呢條路程上耶路撒冷。呢班門徒可能在呢一刻是趕緊路的時候，不想被人去攔截咗佢哋趕路的呢個路程。於是乎，佢哋嘅焦點就快啲上耶路撒冷。主話要上耶路撒冷，快啲上耶路撒冷。主話要，咁咪上咯。好事嚟嘅，为咗主嘅计划而去努力，但系当为咗主嘅一啲嘅计划嘅时候，佢哋又忘记咗主耶稣基督喺个过程当中，其实一路有好多嘅事系发展嘅。如果我哋从第十九章嘅开始一路睇到去最后尾，我哋发觉上呢条路嘅过程当中，简直系好多次嘅奔波，好多次嘅拦阻。好多嘅事件，耶穌喺呢條路程當中不斷嘅發生，而且喺個過程當中亦都做咗好多傳道嘅工作。門徒冇睇到嗰點，佢只係集中於專注於耶穌講路。嗱，呢種嘅心態咧，其實你話佢錯又得，你話佢唔錯都得。錯係錯在邊度咧？佢已經盲目咗，唔知道耶穌喺個行路嘅過程當中可以有好多嘢做。其實就個情況個心態有啲似咧，喺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節當中曾經記載過一個人物，嗰、那個人物同耶穌關係好熟嘅，叫做瑪利亞同馬大。馬大就係咁嘅心態。如果大家去睇翻第十章第四十節嘅時候啊，聖經記載到耶穌去到瑪利亞同馬大，應該馬大瑪利亞，馬大係家姐啦。馬大去招呼，主動招呼耶穌同門徒去到佢屋企嘅時候咧，佢就忙住去招呼耶穌基督，就忽略咗耶穌基督同主嘅時候去學習主道嘅機會。於是乎，馬大喺嗰一刻就去忙到不堪，然後就走嚟到去耶穌基督嘅面前投訴：我個妹瑪利亞，佢都唔嚟幫手嘅。你叫他来吧，等他帮下手，不要挂着听你讲道了。圣经记载了一句描述马大的心态，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就跟耶稣说。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呢，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心侍奉主不对，我们一心侍奉主是对，但是当我们一心侍奉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一样东西，整个过程其实是主仍然他作主导，圣灵仍然在这里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没错，我们知道我往永恒的生命去走去，往永生的路向走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帝还用着我们在这个经历的过程里面去将他的道理去传开。如果我们忘记了的时候，只专注哦，我们要向永恒永恒永恒，所以咪變成咗今日好多個信徒，甚至傳道人，傳道都係為咗上天堂咯。上天堂有冇錯啊？冇錯。 但如果你為了上天堂完全忘記了中間那條路程要做的見證的話，那就是一個問題。今天的信徒有不少因為只是專注上天堂，於是乎以為信了主既緊要受浸，受了浸你就可以入天堂，中間不需要侍奉，中間不需要學習，因為上帝已經拯救了我了嘛。但原來個過程當中仍然有傳道的活動，在主耶穌基督的帶領之下去繼續推行。今天我們作為信徒，上帝給我們在這個未進到天堂之前的日子，其實要讓我們學到傳道，而這個過程卻是這班門徒在這一刻忘記了。另一個可能性就是這班的門徒因為見到這麼多的人阻住了上耶路撒冷這條路程呢，推展到他們有一個錯誤的跟隨主的觀念。這個觀念我用了一個這樣的形容，叫做將主耶穌基督私有化， Privatization in Jesus Christ。 這個主是我們的，我們跟從的主，這個主所有的東西要在我們的 management 之下，在我們的管理之下，在我們的可控情況之下而發生。現在有任何的東西攔了它， cut off， 完全將它排除，所以就用上責備這個動詞。馬太福音用責備這個字眼不是只是、哎、你錯的你錯的，不是這樣，輕輕你錯的，不是用即是做得 dramatize 一些，就是你班友有沒有搞錯，省他們 一餐。這些情況我們做基督徒很容易見的。我舉個例子給大家，是真人真事的。有一年呢，在香港的時候，不是我在香港，我家人還在香港的時候呢，就我在香港的教會呢就搞一個很出名的明星名人的報道會。於是我媽媽就被我妹妹和我弟弟就邀請去這間去我的教會度參加這個報道會啦。參加這個報道會的過程當中呢，原來就要攞飛的，就攞飛囉，就攞飛攞飛囉，是不是？但攞了飛都不代表你一定入到場的噃，有位坐的噃，雖然教會都不小，教會是香港數一數二大教會，有很多層，但是怎樣呢？你去到先排隊噃，咪排隊囉，我媽都排隊啦，咁同我妹啊同我細佬去排隊囉，咁排隊。老人家排得耐，咁啊，梗係即係要去廁所啊，係咪？咁但係都忍住排咗入去先啦，諗住排咗入去之後咧，坐定咗啦，咁然後就先至再去廁所。咁佢排隊排咗入去啦，坐定咗喺大堂嗰度啦。咁我媽媽話：我去洗手間，轉頭翻嚟。咁佢就行出去，去咗洗手間啦。去完洗手間就諗住行翻入去啦。行到未到門口啫，因為我哋嗰個教會嘅正門咧，個大禮堂咧有幾層樓梯嘅。咁你行到行一條樓梯嘅時候咧，就俾人攔途截劫。邊個截劫佢咧？就係其中一個弟兄姊妹。啊，我特登講弟兄姊妹，費事講係弟兄就姊妹啦，費事話有性別歧視啦嚇。攔住佢就話：你唔准入去。我媽媽話：點解唔准我入去啊？我有飛有剩嘅喎嚇，我入邊有位喎，我仔女喺裏邊等緊我喎，我去出嚟去洗手間啫喎，唔准入。你出咗嚟就唔准入，再入翻去。因為好多人都要嚟聽，你出咗嚟即係唔想留喺裏邊啦，再排隊啦，冇可能排再排隊嗰條隊。排到好長， 有飛的沒飛的都來排隊。這件事呢就成為了我這間教會在那次的聚會的亮點。後來我媽媽在門口這樣說，你這班基督徒，你那個神是你的，你有什麼權給我進來聽？我又不是沒位，我又不是沒飛，我只是出來去洗手間。弟兄姊妹，我只是做一個真人真事的例子。很多的東西會蒙蔽了我們作為信徒去傳道的時候看不清應該怎樣去做，於是乎我又跳回進去，我自己應該覺得怎樣做怎樣做咯。嗱，我喺呢度唔係去評論呢位弟兄姊妹究竟佢嘅做法個問題錯與對嘅問題，唔係教針對。不過的而且確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屬靈生命嘅裏邊，係有好多嘅靈性或者思想上邊仍然因著罪而帶嚟嘅殘留嘅痕跡喺佢當中。我相信沒有一個信徒會否認我這句說話，即或你怎樣委身信耶穌都好，你仍然會有犯錯的機會，你仍然有些罪性在你裡面，可以隨時在你裡面會發出來的。好像最近我認識一個朋友，他跟我說，他說，我都好像未好過，我的 COVID-19 都，我說為什麼你這樣說？他說，整天都病啊。我心想我長期頭痛，自從 COVID-19 之後長期頭痛長期頭暈，那是不是代表個病毒長期在你裡面呢？我不敢說。不過如果你真的沒有徹底去處理你的罪，也都沒有外力幫你去處理這個罪，的而且確你的裡面的罪性隨時翻發的。我感謝主，至少在去年我找到一個醫生，他真的很悉心地照顧我啦，我聖誕節的時候就寫了一張聖誕卡給他，我說用什麼啊，我很感謝你能夠真的 take care 我。他真的坐在那裡跟我想，你有什麼問題？我可以說我在加拿大看醫生這麼多年，我未試過有一年去照 X 光、照 CT scan、照總之什麼檢查，一年內做完了。我咁多年，我醫生之前嘅家庭醫生唔係唔好，不過從來叫我哋唔好去驗嘅。驗乜啊？唔需要驗嘅，係咁噶啦。不過我退咗休啦，或者佢諗住退休，唔使驚啦。但我呢個醫生真係好仔細驗啦。下一步佢話驗點解頭痛頭暈咧？我成日右邊腦瘤裏邊係痛，話咁要照個腦啦，又去照腦啦。不過有排等，都唔緊要啦，等咪等咯嚇。他跟你去找你的殘留的病徵在哪裡，在 cause 的原因在哪裡。我們作為信徒，我們有很多的罪性在我們裡面，是殘留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縱使你今天說成為一個基督徒，你仍然有這些罪在你裡面。所以我們聖經裡面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神學觀，叫成聖 sanctification。 成聖是一個過程，不是信了主之後你就立刻上天堂了。是你可以上天堂，但是在個過程當中你怎樣越來越活得像上帝的生命呢？就在這個成聖的過程去經歷了。所以信徒如果就好像你臨死之前那一刻仍然有一些東西你不明白的，不緊要的，上帝仍然是讓你在這個過程當中去弄清，只要你肯去追求，只要你肯去面對，上帝的靈就必然會在這個成聖的過程當中，讓那些阻礙我們屬靈生命成長的罪惡殘留思想和靈性的障礙，將它逐一將它拔出來。而拔出來的過程當中絕對不容易的，因為那個過程是很瘀的。可能這裡就出現了門徒在那裡責備這班人的時候暴露出靈性有些問題喎，弟兄姊妹，有些什麼 的罪性在你里面仍然残留着阻止着你呢？会不会是你的工作？会不会是你的财富？会不会可能是你一些专业资格？会不会可能是你的事工？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在这个过程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们大家都知道，在他十二个的当中有不少的人是有一些的政治背景，会不会他们在耶稣基督的跟随过程当中，其实想达至他自己一些的政治目的呢？譬如粉锐党，还有一个卖耶稣党，一些移民党，不是移民，移民、okay? 很多移民。会不会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其他的事阻碍了、拦阻了他们在灵性上面成长呢？耶稣就要在这些地方上面落药，落药帮助他们去在这些的拦阻的里面、这些捆锁的里面走出来。好了，怎样走出来呢？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就是那个的解约了，那我们一起去读一下了，好吗？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至十五节，我拿回一张大字圣经先，因为真的看不到，这样大一点。好，我们一起读了十四十五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啊，这个场面呢，真是我想作为信徒呢，真是很难不觉得很尴尬。我小时候有一个陈述，这些叫做很鱼皮，是不是？这叫很鱼皮，我不知道鱼就鱼，不知道为什么会皮，就是或者块面很真无定自容，是不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就马上对着这些的门徒或者是众人来到这样说，他说让这些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乜话？我哋作为门徒，啱啱先闹住嗰班带啲小孩子嚟嘅人，耶稣你竟然话俾嗰啲小孩子过嚟？喂，我点出嚟行啊？以后我点行啊？出嚟？仲有喎，耶稣唔单止咁讲，叫佢啲小孩子过嚟，唔好禁止他们。他偏偏叫他不要来，那些门徒耶稣就偏偏叫他们过来，不要再阻他。为什么啊？耶稣立刻给他解释，他说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真是拗头啊！在这一刻，天国里面的人不是一个人，是这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人呢？有些不识圣经 的信徒或者牧者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么说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要在教会做多些、大家喜欢的事情、你有要求，那我呢就要满足你的要求，那你就会喜欢教会的了。主耶稣就都是这样做咯，是不是这样解释呢？这件事情在神学院的神学院教授死了，那个神学院的教授，他曾经向所有华人的指责这样教导成功的牧会方式，就是只要信徒在教会觉得开心，你的牧会就会很开心，你的侍奉也都会是很成功。 哦，呢句聖經咪可以咁用咯，唔好阻佢哋嚟，佢哋嚟俾佢嚟，因為天國就係呢種咁嘅人。天國係咪要我哋去討好人，先至可以填滿人嘅呢？上帝喺呢個世界係咪要取悦人、滿足人，佢哋先至可以相信上帝、相信耶穌呢？咦，好似聖經教我哋唔好做討人喜悦的人。咁究竟邊樣啊？後者通常啲人都唔講，因為佢哋要討人喜悅。教會係咪要討人喜悅先至可以使到教會興旺呢？哦，唔怪得知啦，過去呢三十幾年嘅裏面，喺全世界嘅教會裏面都主張搞呢個所謂社區教會呢個觀念。嗱，我首先講社區教會唔係即係嗰間教會寫住社區教會就一定係錯啊！社區教會叫 community church movement， 係話教會成為一個社區去服務呢個社區，使到人覺得呢個教會係侍奉服務緊呢個社會。即是換句話來說，教會要為這個世界提供好處，滿足人的需要，人就會來教會咯。耶穌是不是在展現這種情況？聽埋睇下咯。耶穌叫班門徒不要阻止這些人帶些小孩子來，他說因為天國的裏面正是這樣的人。如果大家看看英文聖經的時候，第十四節是這樣說， But Jesus said, Let the littl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try to stop them,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such as these. 其實這裡所強調的是那班小朋友，小朋友啊，孩童啊，而不是说带他来的那班人。耶稣强调的是那班小朋友，那班小朋友在天国就是这样的人。耶稣所说在天国的人就是这班的人，这班人有什么特别啊？是不是要你来满足他们啊？不是啊，哪班人被满足在这段圣经里面？带小朋友来的那些人就得到满足了。但耶穌在這句聖經裡面說得非常清楚，天國裡面的人不是帶這班人來的那班人得到滿足，而是說這班小童啊，孩童啊，這班孩童是什麼孩童啊？肯跟隨順服在這班長輩之下的孩童啊。耶穌在這裡強調的是一班肯聽命於那個給他作主權的那個人。誰是這班孩童的主，給權他們可以管束他們的人？家長。這班孩童的特色就是順服家長、長輩。這班孩童是為了滿足、成就、協助這班長輩他們的心願。耶穌說天國的人是有這種特色，而在這段聖經我們就看見有一個人物現在準備上耶路撒冷，就是有這個樣式，這個就是主耶穌基督。主耶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么顺服在上帝的面前是为什么呢？是满足父神拯救人的心愿。属神的子民每一个都要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肯降服喺嗰、那個喺佢身上面會有主權嘅人，滿足佢嘅心願。耶穌喺度唔係強調去滿足人，耶穌喺度強調喺呢班小童係能夠滿足人佢嘅父母長輩嘅心願。呢種嘅心智的人，呢種心智的人就能夠喺天國個裏邊有份。況且呢班人嚟帶孩童嚟到耶穌基督面前，要求啲乜嘢啫？要求你應該識答啊！見耶穌按手在佢身上邊祈禱，佢要得啲乜嘢咧？馬太冇講，佢就係講咁簡單嘅嘢。但門徒卻睇唔到呢一點，佢哋希望親近上帝，佢個父母希望佢個孩童可以親近主耶穌基督。就好似今天我作為信徒，如果我作為信徒，應該有個心態就係我哋係親近上帝嘅人嘅，因此我哋願意降服喺上帝嘅主權之下，滿足父神拯救人嘅心願。你知唔知我哋嘅得救係上帝最大嘅喜樂？作為父母應該唔會否定我咁樣講啦。兒女嘅好處就係作為父母最大嘅喜悅。如果你嘅作為父母，你嘅仔女冇好處嘅，我講正常嗰啲啊，你嘅心會硬住。你睇見佢行差踏錯，或者走迷失路，或者佢同你講少句話都好啊，都硬住啊。點解啊？你覺得佢唔健康啊嘛？我記得我細個見到我仔啊，我仔好活潑噶。突然有一日你見佢攤咗喺度咧，唔喐咧，咁你就驚佢，驚死啦！佢係咪有病啊？真係即刻嗱嗱臨去又度下有冇發燒啊？又冇睇下佢肚餓啊？點樣樣？你好緊張。而呢個小朋友咁樣願意喺呢個父親或者母親之下，俾佢照顧咧，按佢心意。譬如佢病咗，真係係願意去醫病。啊，個父母帶你去睇醫生，佢願意跟住你去睇醫生，睇翻好，父母又好開心。情況一樣啫嘛。上帝睇見我哋今日，我哋喺罪嘅裏邊被罪嘅捆鎖。如果能夠睇見我哋，從罪嗰度甩翻出嚟嘅時候，上帝係好開心嘅。親近上帝呢個關係係上帝最珍而重視。呢班大小孩子嚟到見耶穌，去希望佢按手在他們身上為佢禱告。耶穌明白呢班父母嘅好心，明白呢班長輩嘅善意。冇話立壞身長，所以馬太冇詳細記載呢班小朋友有乜咩原因要嚟見耶穌，要按手祝福禱告，亦都冇記載到呢班嘅父母或者長輩佢哋有啲咩動機。冇，點解？因為要強調嘅就係信服喺掌權嘅人嘅手上邊嘅時候，特別喺呢段聖經，信服上帝嘅人，點解要排斥佢咧？門徒啊，你哋個問題喺邊度咧？你嘅問題係咪因為你覺得而家呢個耶穌係你嘅，所以你又要攬住佢係我嘅，你哋唔準咧？你唔準親近佢咧？還是係哦，我好努力為咗主嘅上天國啊，上耶路撒冷呢條路徑，於是乎我好努力，希望滿足耶穌，快啲上到去耶路撒冷，咁我就完成工作啦。係咪咁樣原因咧？還是他們另有其他的原因？耶穌藉著這件事件，將門徒那種種種阻礙他們靈性上面的問題，將它完全解拆。接下來下個禮拜或者下一堂 崇拜，我下禮拜都係我講崇拜啦。嗰段經文，耶穌同樣喺度解察人有啲咩地方喺靈性上邊係受到阻礙嘅，清楚嘅提出。下個禮拜我要偷睇下嘅段經文，從第十六節開始講一個有錢嘅年青人點樣嚟到問耶穌可以上天堂得永生嘅問題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先至再講啦，我哋今日崇拜講唔曬啦。但係從呢段聖經嘅裏邊，俾我哋睇到耶穌幫助門徒解察出嚟嘅就係你哋嘅靈性有啲乜嘢仍然捆綁緊你，要解救就係對主權，上帝嘅主權，而喺嗰刻耶穌基督喺門徒身上邊嘅主權，你哋明唔明白？有冇去不斷追求、探索、留心，還是你就按照自己嘅心意而去活你嘅人生嘅路？甚至用你的思想去侍奉主。因此耶穌基督在這裡其實不斷地將門徒他們的屬靈的思想從昔日被罪捆綁住的狀態將它逐一地去解察。今天上帝有什麼要解察我們的教會的信徒呢？其中一件事最困擾教會的就是，或者信徒，就是教會的教堂。在這裡我要重新說多一件事，不是因為以馬內華浸信會沒有教堂、沒有會址，以前我是有的，結果我們沒有，結果將那個會址沒有了。你知不知道救恩是可以完全獨立於教堂？我再講多一次，你得唔得救啊？係完全可以獨立於有冇教堂，但救恩絕對唔可以獨立於冇耶穌。因此，救恩同樣係可以完全冇耶路撒冷，耶穌可以唔上耶路撒冷都得噶，可以噶。死啫嘛，系咪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死啫？但系救恩绝对唔可以冇天国观嘅人，因此除旧立新，新年题目啦，系嘛，贴晒题啦，系嘛，要除啲咩旧啊？罪在我們生命上還有什麼殘留餘跡，拆它出來立那些新的。這個做法就是正正信徒與不信的人的最大的分別。你知不知道在聖經裡面，詩篇第137篇第7節，我們一起捲去看看好嗎？詩篇 Psalms Chapter 137 Verse 7，一段聖經咁樣，即係講少少背景咯。我希望有日子我可以同大家去詳細解釋詩篇咧。詩篇嘅作者喺嚟到137篇發出咗一個哀悼。喺讀詩篇嘅時候，一定其中一樣嘢我哋會知道，詩歌裏邊有一種嘅體裁叫做 lamentation 哀曲。特別是為耶路撒冷去哀悼，耶路撒冷象徵很多東西，不過遲些再講了。我們看看第七節，我們一起讀好嗎？第七節我們一起讀了。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耶和華，求你紀念這仇。以東人原屬於阿伯拉罕的後裔，但這班人沒有相信上帝，走自己的路， 你看看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迫害耶路撒冷，他们心思是怎么样。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用今天的广东话的翻译，我可以就说怼冧他，怼冧他，拆到他一毛不值，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属神的子民是怎样做事？咦，程序表没有写啊，那两段 reference。第一段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看的，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耶利米书 Jeremiah chapter 1 verse 10。可以从第九节开始读啊，好吗？等等先，我一起读啊。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同樣在31章第28節，同樣在耶利米書31章28節 Jeremiah chapter 31 verse 28 31章第28節，我們又一起讀吧，好嗎？耶和華這樣說了，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大家看不看到个分别啊？基督教没错，甚至你们没错，听见牧师经常说你们有罪要认罪悔改，我们有罪我们要认罪悔改，没错，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但是必照样留意另一件事，是要将他们建立、栽植。弟兄姊妹，信主的人与不信主的人的最大分别是，以东人要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使到你们无处可以再翻身。但上帝要拆毁、拆毁、拆毁，是让我们可以再次复生。信耶稣是一件什么事？其实信耶稣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首先你知道自己有多大的罪，犯过什么罪，罪不会离开你，但你好想挣脱佢，你想搣甩呢个罪，于是乎耶稣咪帮你拆咯，拆咯，使到你有羞耻咯。你唔需要成日羞耻，你自己知道羞耻就得噶啦，一次羞耻就够噶啦。但呢个羞耻系为一件事嘅羞耻，可能你仲有好多羞耻咯。你往后日子不断悔改。好瘀啊！門徒瘀完又瘀，瘀完又瘀噶啦。其實你睇翻之前咧，門徒好瘀過好多次啊。最典型嗰個例子，越巴閉嗰個叫做彼得，越中意出口嚟做搶風頭嘅，越瘀啊，越醜怪越尷尬。但係越多咁嘅機會，就越俾佢機會。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节，我哋一齐打开啊嘛，迟啲会讲噶啦，讲到不过只系引用耶稣嘅说话嚟去提醒大家睇到马太福音嘅整个嘅整全嘅结构。第二十七章第四十节，揾到之后我哋又一齐读咯，好冇？我哋从第三十八节开始读啦，好冇？Matthew chapter 27 verse 40。 好，一齊讀。當時有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從那裡經過的人讥笑他，搖著頭說：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了。有沒有看到啊？馬太福音故意記載這些景象給我們看。不信主的人，他這麼厲害，耶穌你這麼厲害，說到會復活，會拆耶路撒冷聖殿，三日又會復建，下來啊，這樣你才有機會。其實這班人看死耶穌都下不到來，但耶穌所說的這個聖殿是誰的？指著他自己說的。遲一我會說三日，第三日之後的耶穌基督復活，是將這個聖靈的殿 將它重新展現在人的面前。你聽不聽到啊？信徒的生命是需要經過拆毀、拆毀、拆毀，然後再至重建，再至終極起身。弟兄姊妹，2023年過了，有很多事情你是已經做錯過，做歪了，過了了，但過了不要讓這些過了的錯誤輕輕流過。其實是讓我們在未來這一年，其實應該原本悔改的時候，在2023年，不要緊，2024年，我們現在開始將它重新建立起上來，做得好它。新的一年，這個就是我的心願，這個也是我做傳道人這麼多年的其中一個心得，也是做基督徒所看見一個很重要而不可缺乏的功課。弟兄姊妹，我邀請你和我一起進入這個咁嘅功課裏面，一起行這條屬靈的道路。好像教會2024年的主題咁講，放膽講道勸導人。我一起同心低頭禱告。慈悲天父，多謝你透過這段聖經讓我們看見，原來我們屬靈的生命需要不住地去重新建造。有很多地方被罪有時去捆綁，我們不能夠走出來，有些時候被罪去攪擾，讓我們以為做得好的時候，原來不經不覺我們掉入罪的陷阱當中。求你賜予我們的智慧，因此我們懇求聖靈常常的提醒我們，因為你住在我們當中，給我們不住的栽培和提醒，讓我們在你的引導之中去成長。求你的幫助，讓2024年成為我們靈性不單止拆毀並且能夠重建的另一個好年。求你的帶領，禱告奉靠主耶穌得勝的名字求，阿門。